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讲提摩太前书，而且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提摩太前书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应当怎么样的带领教会，应当怎么样的牧养教会。这宝贵的书信留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让我们教会的带领者知道怎么样带领教会，让我们教会的同工应当知道应当要有怎么样很好的表现，也让我们的会众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扮演好一个我们自己的角色。从第一章到现在，我们逐章逐节的分享。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同工的设立，教会的同工非常重要。一个教会他同工设立的好，这个教会就好；一个教会他同工设立的有问题，这个教会就有问题。你怎么样把一个不够好的教会带到好的地步呢？就是找到对的同工。你怎么看到一个教会到现在一直起不来呢？你去了解它，你去认识它，你就会发现是同工出了问题。所以设立同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讲到同工应当怎么样设立，那今天我们要把同工设立这一件事情做更清楚的分享。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中应当设立监督和执事，使他们治理教会。监督或做长老，如果从今天整个的基督教会来看，当然这里所谓的同工也包含牧师和传道人。我们上次提到初代教会设立同工是使徒的责任，可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现在就由原来的同工设立新同工，或者由会众来选同工来设立他们。有关同工的设立，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设立的同工本身要有意愿。这些年来我在教会里面服事，我发现这个是设立同工最要紧的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他对某样事工没有兴趣，或者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人没有兴趣，意愿不高，他也没有心在这里，那么他即使是被设立了成为同工、成为执事、成为长老、成为传道人，甚至成为负责的牧师或长老，他都不能够在 他所应当承担的事情上面有很好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意愿。没有意愿是这样，你叫他做可以，但是不能让他遇到困难。你让他做可以，不能让他遇到挫折。你让他做可以，不能让他听到抱怨。遇到挫折，听到抱怨，遇到困难，他就说，这本来就不是我要做的，是你要我做的。所以所设立的同工需要有意愿，这一件事情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他要想要得，我们上次提到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他要做官的意思，乃是他真的是愿意做长老或者是监督执事。我曾经看过一些长老执事、传道牧师，甚至是在年轻的时候很有名、很服侍很有果效的牧师，他也不是年纪很大，可是有一天他失去了那一个盼望，他失去了那个羡慕善工的那个心，以后他没有意愿做牧师。那即便大家敬重他是一个牧师，他常常灰心，他没办法好好的做一个神所交托他使命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有意愿。亲爱的同工、牧师、长老们，你们所设立的同工，他本身要有意愿。其次，所设立的同工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是的，有很多的条件需要预备，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条件他就不能做，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只是说如果有这些条件他就会做得很好，如果这些条件他没有，他会做得很辛苦。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具备所有条件才做同工的，因为做同工都是慢慢学出来的。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哪些条件是一个好同工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这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再做一点点的补充。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这一件事情是整个做同工、教会同工的首要条件。他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的人，其实不适合来做教会牧养和管理的工作。一个人到底是出于爱，还是出于他在团体组织中要表现他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他是不是在家中有好的表现看得出来。一个人他不会为了要彰显他在家里面他的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然后就在家里面有很好的表现，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你一年有365天你要在家里进进出出的，如果你只是彰显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的。教会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是要让人知道说我是教会的同工，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师班的班长，我是教会的讲员，然后你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表现，这个不够。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将来会有很好的表现呢？就看他在家里面的表现。他在家里面表现，他就在教会里面表现。我们自己也好，我们教会的带领同工也好，我们选同工也好，我们是不是合适被选成教会的同工，我们就看他如何与他的家人相处，如何管理自己的家。如果他不是一家之主，我们也可以看他在家里面的表现来推断出他长期在家里面可能的表现。我看过一个太太在家里颐指气使她的丈夫，她来到教会，她就不可能顺服教会的长老、传道、执事，她在家里面的表现就会在教会里面表现，她初在教会里面可能盖住了她的那个表现，久而久之她就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她在家里面就是这样。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吵架来找我，就跟我谈到很多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丈夫要爱她的妻子。 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跟他们交通。后来那个妻子跟我说，她说我是很顺服丈夫的，她说你知道吗，90%我都听我丈夫的，只有10%我丈夫听我的。她说我这样还不够顺服他吗？她讲完了还回过头来对她先生说，你说是不是？那个先生说是是是是是是，哎，大部分都是听我的，只有少数我听你的。那我因为是他们的长老吗？他们也说要来找我做辅导吗？那么我跟他们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肯来找我。我想我的话他们是应该愿意听的。以后就在那一天，我就跟那个太太说，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就跟她说，我说据我看你是100%不顺服你的丈夫。哇，我们这个姐妹就生气了。好，怎么会呢？她说你刚才听到了，我说我90%听我先生的，10%我看法跟他不同，我才主张我自己的。他又问他先生说，你说对不对？他先生说对对对，是90%是按着我的意见，只有10%按着你的意见。以后我就问这对夫妻，我特别问那个太太说，我说那90%你听你先生的意见，是因为你跟你先生的意见相同所以才听他的吧？那10%你不听你先生的意见，你要主张你自己的意见，是因为那10%是你跟你先生的看法不同，所以你就主张你的意见，结果你的先生也听了你的意见。那90%你跟你先生意见相同，没有顺服不顺服的问题，那90%你说你跟你先生看法一样，以后你听了他的也是听了你自己的啊。所以意见既然一样的，那个搁置一边，意见既然一样是两个人的看法相同，没有互相顺服的问题，你们只有10%的看法不同，10%的看法不同你都坚持了你的意见，你叫做100%不顺服你先生。以后那个太太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那个先生听了以后也觉得很有道理。以后他们两个就说，真的是这样，哎，难怪我们夫妻俩感情不好，原来那个太太说我是一个这么不顺服先生的太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结局还是很好的。那个太太以后就回去了，在我那边他就说了，说那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学习在意见跟我先生不一样的时候学习更多的了解他，并且可能他的意见更好，即使不是更好我也学着顺服他。那这个还是很好的结果。可是更多时候我看到凡是在家里不愿意顺服先生的太太，来到教会都不会顺服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所设立的同工所具备的条件就是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一个在家里面不可能有很好表现的人，你不要期望他到教会来能够有好的表现。那第二，所设立同工所要具备的条件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开放家庭全家服侍。我们怎么选同工？就是看这个家庭愿不愿意开放他的家庭，愿不愿意全家来服侍。我们看第二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呢？他说乐意接待远人。这里提到监督如何为人呢？要乐意接待远人。在11节这里也说到，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服侍神在一个家庭单位里面是不可分割的，他应该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都能够负责，能够负担责任的。如果先生好好的服侍主，太太不投入，或者是太太服侍主，先生不闻不问，那这样子的服侍不能长久，不能持续的。一个人可以不做主力，可是他不能不支持，不配合，不理会他配偶的服侍。我们教会有很多很美的见证。一般丈夫如果做传道，做教会的全职同工，太太很配合，这个很理所当然。因为一般而言，在台湾还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丈夫的事业，丈夫的工作，甚至丈夫的服侍，妻子就很配合。但是如果教会有的是女传道，然后又有先生，这个先生又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么配合度好不好呢？我们教会的女传道 先生们非常的配合，他以妻子是教会的传道人为荣，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配合他们的妻子，他自己虽然不是传道人，可是他配合得很好，那这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好的家庭。圣经上特别用乐意接待远人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如果你是个乐意接待远人开放家庭，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好同工。所以这里提到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这里第十一节说女执事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对照第二章我们所讲的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女执事比较好的翻译是执事的妻，执事的妻，他说执事的妻也是如此，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全家的服侍，是一个全家的配合。所以说执事的服侍、长老的服侍、监督的服侍、牧师的服侍、同工的服侍，都应该是全家的服侍。在拣选同工上面，你拣选了弟兄，你要看他的妻子，你拣选了妻子，你要看他的丈夫。当我们在教会选择同工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选择同工的时候，不是只看这一个人有没有恩赐、有没有才干、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意愿，我们要看他的家庭，我们要看他的家庭。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让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怎么样选择好的同工所让我们看见的。第三，选择同工除了要他们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要开放家庭全家服侍之外，保罗提到第三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避免骄傲，应当有一段长的观察期，并且接受试验。特别是重要的同工，他们需要有一段观察期，并且接受试验。那圣经上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第十节，他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为了要避免骄傲，应当有一段长的观察期，并且受试验。这边提到魔鬼，魔鬼的起源就是骄傲，魔鬼的刑罚也是因为他骄傲。骄傲的确是人本性中最深、最改不掉的罪。不论何人，不论他多属灵，这方面永远没有办法根除的，就是一个人的骄傲。在执事长老的选择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对监督而言，他要能够在教会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能够担任长老，才能够担任监督。你说那多久才算是够久呢？那这个是相对的，在教会里面要多久才算是够久呢？我想相对于其他的人，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必须有一段长的时间，他必须在教会里面对教会的背景、对教会的传统、对教会的文化、对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他有很基本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对他而言，他一旦做了监督、做了长老、做了牧师，他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你还没有做同工之前，你可能觉得我跟随人就好了，我跟随教会的同工就好了，教会牧师怎么带领我，我做了就好了，教会的长老怎么做决定，我跟随就好了。可是你一旦做了长老，你一旦做了牧师，你一旦做了监督，你要下决定的。你下决定，别人顺服你就没有问题，如果别人不顺服你，看你看法跟你不同，你就会产生一个你自己的想法，就会产生他为什么不听我的，我比他懂，我比他了解，我又做长老了，我又做监督了，我又是牧师了，他为什么不肯听我的呢？所以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让他对于教会的背景有了解。初信主的人， 不管他的行为或者灵性表现有多好，都不宜。不宜做教会的长老，不宜做教会的监督，不宜做教会的牧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神学院在录取神学生的时候，都要他信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想神学院在录取神学生的时候，的确要考虑这一个人信主是不是够久。这个不是资历的问题，这个乃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为了避免骄傲。你想想看，一个人信主才两年他就读神学院，信主两年就读神学院，神学院之后两年三年他就毕业了，他就到教会去马上做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他就开始带领教会了。特别他到一个小教会去，里面根本没有其他传道人，没有其他的牧师，他一去马上就负责事情，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容易骄傲。特别是如果他灵性好的时候，你要特别当心，因为圣经上也说土瘠不生，发苗最快，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尤其当长老当执事有很多的试探，假如他有特别的恩赐，他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容易造成骄傲的状况。所以如果是服事，我们要很鼓励人，但是如果是要当长老当传道人当牧师，我们要劝阻人。我常常听到有人他要做很重的服事的时候，我就劝他，你要好好祷告。做执事也是如此，他要从比较小的做起，然后做大事，这叫做试验。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他必须先受试验，就是在小事上看他能不能够有很好很好的表现。我想这个经文最重要的还不只是他必须先受试验，当我们讲先受试验的时候，就表示要有人照顾他，否则不会用到试验这个词，对不对？谁试验他？不是神试验他，是教会试验他。怎么试验他？就表示我们要有人来照顾他。第四，除了家庭，除了避免骄傲之外，就告诉我们在真理上要有见识。真理上要有见识，在第二节这里说他善于教导，善于教导。第九节也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在这一边，对一个服事的人而言，真理的认识很重要，真理的认识很重要，真理的深浅要慢慢的来表达出来。你要认识真理，因为我们不是随潮流走的，我们需要判断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不是用知识，不是用聪明，乃是要用真理。真理是带领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边告诉我们真理是存在清洁的良心当中。所以第九节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执事是如此，长老则不只要知道真理，还要善于教导，自己要会，自己要懂，还要能做，还要能做。一个人要知三才会讲一，所以要教是很不容易的。教有言语上的教，有行为上的教，所以我们需要自己不仅理论上了解，而且能够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有把握，然后已经活出来了，我们才会教别人。那真理上的见识会影响到我们长期的服事。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所设立的同工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有正确的心态和美好的行为见证。你要有正确的心态和美好的行为见证。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第七节又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边都提到很多的心态和行为，这都是担任长老跟执事很重要的条件。有一个就是口舌，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有节制，指的都是这一个。 口舌很容易妨害我们的服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在教会服事超过20年，我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用口舌，我们讲不该讲的话，我们说不该说的话，我们批评，我们没有说鼓励，我们没有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说败坏人的话，我们逞一时之快，有的时候叫别人受害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收拾很久，都不值得。另外，钱财也是问题，酒也是问题。对于一个做童工的人而言，他的心态和他的行为见证都很重要，但这一些都慢慢慢慢的会被要求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一个童工他要有意愿，我们才请他来担任童工，他要把家庭顾好，我们才请他来当童工，他要能够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观察，我们才请他来当童工。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希望他的行为上面、真理上面、心态上面都要越来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很好做童工的机会，我也盼望选择童工的教会的带领人要非常有见识。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都有美好的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